而且今年呢就是乳腺结节都比去年要缩小了2毫米，所以我非常得意，我当时在彩超床上简直要欢呼雀跃。
就是你是我的领导，你赚钱比我多，你干活比我少，就是你还反而让我来给你安慰你，就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但你很少看到男的那么有责任感那么上心就是因为他们的乳腺不够发达吗还是怎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隔4个月我们又来更一期播客了。那个我是米夏。
我是瓦萨。
我是何苦。
那个在久久不录音的这4个月里，大家这次都有什么要分享的呢？让我们从总是消失不理人的何苦老师开始吧。
我没有任何可以分享的东西，那让我歇会儿。
不许说这样的话。
我真的没有。
那你今天过来干嘛来了？
我也不知道。
随便说几句，讲笑话。
非常消极怠工，我真的没有可说的。能先把我跳过吗？谢谢大家。
啊？怎么回事？你说几句不开心的也行啊。
没有新鲜的任何事情发生。
哎，讲一讲你此次回国的感受吧。虽然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好快哦。
此次回国的感受就是没有任何变化发生，非常可怕。就是我明明有3年多没回去了，但是回去之后发现一切如常，我的家乡没有任何变化，甚至一家饭馆都没有倒闭。
哎，但这样听起来像好消息啊！一个疫情过去，你家附近所有餐饮业都撑住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真觉得很奇怪，就是甚至开了一些新的饭馆，他们没有一家倒下，反而还有新开了很多。
那你？见到爸爸妈妈和爷爷有什么感受吗？
没什么感受，我觉得我本来觉得我爸妈应该在这3年老了许多，但是发现也没有那么回事儿，好像真人看起来比那个照片看起来要年轻一些，不知就是为何。所以就是本来我觉得应该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对他们的视频和这个看照片的过程中，我推测他们老了不少。但实际上见到真人之后发现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所以也没啥感受，就是心里那个
是你的想象，
对，心里的那个预估都白弄了。
那这其实也是好消息。
对，都是好消息。但是本来还觉得回去一周挺短的吧，但我觉得我在家待了超过3天我就不想再在家里待了。
3天、
就是、我爸妈，对，就是还是距离产生美，不能待时间太长，待一点就容易烦。
这个同意。
待3天就烦了。
真挺烦的。
主要是烦在哪儿呢？
烦我爸。我爸就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喜欢把他在网上学习到的知识再对你重新输出一遍的男人。
都什么知识啊？网上能学到什么知识？
就是什么食品安全呀、什么。那个什么马斯克呀，就这些。
马斯克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人是叫马斯克吗？我没说错吧？
哦，马斯克，哦哦，在我这个阅读障碍里
面，他叫马克思。
我一直对对对，在我心里他一直叫马克思。
对，我爸就变成了一个吃完饭就会跟你说这些人什么吃什么不健康啦，什么吃面不吃米啦，什么就这些。平时他不会跟你说，因为打电话的时候他觉得时间非常短，他就跟你说点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爷爷怎么着了，
活在1分钟电话要好几毛钱的时代。
对吧，说点这个。但是你回家他就变成了一个随便跟你说任何东西的人，所以就是这顿饭永远也吃不完，他会跟你说1到2个小时就是同样的话题。
哎，你说如果你爸对你输出的话都是这些网络上的信息，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意义上的赛博老爸？就是跟你讲的啊，来自网络呀，没有来自他，对吧？他不是在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给你输出一些，他 他是从网络上的经验、
哦、
对吧，
确实是，嗯，但是他输出一些都是他确实实际操作的，比如说他真的吃面不吃米了、
哦、
然后我妈这时候就会说你爸现在就是老被网上那些东西什么什么什么，但我妈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她现在因为她是党员，她每天都要那个在学习强国上面、嗯、就是学习强国嘛、嗯、然后我爸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他就是会在那个网上看一些那种就是那种信息，然后就跟我妈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势力，这家里一共就俩人还斗起来了，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却三天就想走。
对，我不想听我爸在说这些、
嗯、
但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平时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输出，就好不容易我在那儿了，就我就是唯一输出的对象、
嗯、
因为他一旦跟我妈输出，我妈就会拿学习强国那一套来来反驳他。对，所以嗯，
但是这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们距离远的时候，你爸对你输出的内容反而不是赛博老爸应该输出的内容，而是他真的作为一个父亲想对你说的东西。
对，
而当你们距离近的时候，他反而变成了一个赛博老爸。
是的，
很不错。
对，你看我爸平时只会问我吃什么，闺女你今天吃什么了，然后咱家吃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妈今天又买什么什么衣服了，然后什么，就只会说这些。但我一回家就是，哎呀，你在那边吃的米肯定跟国内吃的米不一样，就是会说这些。嗯，你想说？
那你出国之前他们不是这样吗？
我出国之前我爸没有这么沉迷网络，我觉得
沉迷网络，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一个沉迷网络，就是我觉得他刷那些
三年疫情、
哦、
对啊，三年疫情就是罪魁祸首。
对对 对, 对，确实、
嗯、那要不然换萨来说，先让和休息，稍事休息一下。
哦，我觉得换你，先你来吧，你来打开一下思路，因为我也没有组织好语言。
OK，
我先讲，好的，
你先讲。
我有很多事情要讲。好好好，我第一个事情是我上周完成了体检，然后呢，此次有四项指标异常，都是就是大家都异常的那些异常，然后我。就是我前年是有八项异常，然后我去年是有四项异常，今年是稳定在四项异常，而且今年的就是乳腺结节都比去年要缩小了2毫米，所以我非常得意，我当时在彩超床上简直要欢呼雀跃，然后呢读自己的体检报告时，看到那遗传正常的指标时，也洋洋得意了起来。因为我今年的工作压力其实非常的大，但是呢由于我非常勤奋且执着的一直去健身，所以我今年度的体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我就特别想给我自己鼓鼓掌，然后呢也给我的健身教练发一些红包。
嗯，
这段话好像一段年终总结呀，就是小学生写在日记本里那种。
我就是觉得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儿，那么多的焦虑都没有摧垮我健康的身体，太了不起了。
嗯，
真的，
强健的体魄。那你觉得就主要归功于你坚持锻炼了是吗？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半年的工作和摩羯没有任何的交集，然后我生气生少了、
对，因为你以前也坚持锻炼啊，不是吗？对，那你是哪四项得到了改善？
嗯，
喝，先喝一口，喝什么呢？还喝的是无糖什么呀？
茶活力，
我不知道。
茶活力，那是什么的凉茶吗？
对对对，我妈带回来的，
可怕了，
我妈带回来的，是一个无糖版的王老吉，有黄金佛手皮
有。
你看看，都喝这种东西，你应得的。
我前年的指标啊，我给你看一下。
嗯。哪四项改善了你没记住是吗？
就是我觉得很少有人在我这个年纪是在改善的吧。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简直就是逆天改命啊、
嗯、
我太了不起了、我看一下我二一年八月，
嗯，
二一年我其实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我的八项结果是结节、肺内纤维硬结灶，肺内纤维
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还有一个，
你这可不是大家都有的东西。
我还有一个游离甲状腺素降低，
那
是、
啊、
这个好像还挺那啥的，还让我建议复查，必要时到医院内分泌专科进一步诊治。然后
嗯，
血白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乳腺增生，对， 这好像是我这次没有的这四项，然后我这次只有，哦，我那个肺内病灶变成了肺内结节，就是它好像也是好一些了。
嗯，
然后然后还只有就是比如说用眼卫生，然后以及什么胆固醇有一些高，以及低压有些低，以及乳腺结节，但是没有乳腺增生了，然后也没有那个什么白细胞降低，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游离，哎，
什么甲
对，没有甲状腺游离，甲状腺素降低和血白细胞减少都没有了。
我怀疑这些就是没有听说过的，是因为他的那个检查太精细了。
那我是在一个地方检查的，
就是他可能
是在一个地方检查的。
哦，就是因为他们说，那个甲状腺癌，就是因为我们对他的那个监测，普及和深入了。
嗯，
就是如果检查不做的话，可能大多数人都不会关注到这个问题，它也不是特别致命的。就因为现在大家大多数人都会做体检，检这个项目，所以这个发现率极大提升了这个发病率。
嗯，哎，但是我胆固醇有增高。
嗯，
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二手烟吸多了。
这跟胆固醇有关系吗？
胆固醇是二，
好像有。
我有限的健康知识跟胆固醇有关的只有鸡蛋。
我应该少吃蛋吗？可是我很喜欢吃蛋。
你天天吃几个蛋？少吃一个。
不，你看，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他建议戒烟，含被动吸烟，忌酒，低脂低糖低胆固醇饮食，少吃动物内脏。嗯，因为我平时的工作环境含烟量很高。嗯，总之这是第一件事儿，让我讲述第二件事儿好吗？
嗯。
这是第一件关于身体上的事儿。第二件呢是关于情感上的事儿。情感上的事儿是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我开始使用 dating app 了吗？对吧，在我朋友的怂恿下，然后我下载了一个约会软件。就是
你撸袖子干嘛呀？
有些热。
继续。
然后就是如我所想，开始的这个过程还是有一些艰难，因为你首先你需要克服一些羞耻感，把你自己像一颗大白菜一样标注好你全身的价签，然后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市场上面，就像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写简历一样，就是你要写你的家乡，要写你的学校，要写你认为你自己可能会吸引别人的一二三四五六。但我觉得我这些都是无法用言语描述出来的，你觉得吗？
嗯，
对，
嗯，需要别人发现。
嗯，对，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就是仍然进入了那个轨道中，然后试用了几天，并且我觉得我认识还不错的男生，虽然只有一个，然后还没有见面，但是就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嗯，对，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因为我说到这儿我就
聊
了，聊
多久了？
两周。因为我就是当你克服那个恐惧和耻感，就是把自己像个大白菜一样扔到那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也克服了我的耻感，就是我挑选对象的时候我只会挑选和我相似的人。就比如说你爸妈给你介绍的时候，你还会说哎呀就是怎么着也没关系啊什么什么的，差不多就可以见见面。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在上面挑的话，我就只挑就跟我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嗯，他要么是得是有跟我相同的上学经历，要么得是北京的，就是你总得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大概就这么挑挑拣拣吧。嗯，比如说你大概右滑十个男嘉宾，然后就代表你觉得还不错，然后可能会有
六十几个。
不是，假设啊，就是说概率，你右滑十个，就是你觉得还不错十个，然后其中可能有30%的人会觉得你也还不错，然后你们两个就有谈话的机会。然后这30%的人中大概会有10%的人是你可以聊下去的。嗯，所以概率非常非常小，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只是一个增加你认识人的渠道而已。
那这位你觉得还不错的是跟你有哪些共同的地方？
年龄相仿，然后是同行。
多大呀？
就是也是做视频行业的文科生。 然后也留过学。
那你们是同行，而且都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难道圈子不小吗？
不不不，就是不同的平台，然后就是讲话很舒服，你知道吗？因为就是那个受过的教育相似，所以不会有那种就是特别强烈的排斥感，就是你会觉得这人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不会，就还蛮舒服的，有点像我跟我的闺蜜聊天，
很好，是很好开始。
嗯，
因为我的好朋友和他的未婚夫，暂且这么称呼，他俩开始就是他说他的未婚夫给他的感觉就是觉得他是个 gay， 但是就因为就是很同步，很同步，所以一开始觉得是 gay， 但不是。哦，那还需要提问对吧？
不用了不用了，我可以讲下一个，你给我提问。不用尬问。
我以为你在期待。 OK，
没有。
和你问一个，和让我想想。
我想问来着，我想问那这个人从跟为什么能在其他人中间脱颖而出呢？
啊，因为我们年龄相仿。
不是，就说一遍。
多大呀？
比我大一岁。然后这个人他比较优秀的地方在于他会认真的写他的 profile，就有的人可能就是他那简历随便写写啊，怎么着什么寻找什么三观一致小姐姐，就是你看这种你就对此人没有任何兴趣。然后这个人起码写了一些他的兴趣爱好，然后后面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认真的跟
他兴趣爱好是什么呀？
他的兴趣爱好是喝咖啡和听播客。然后所以后续的打开话题就比较容易，因为我问了他就是你比较推荐什么的播客，然后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也不会像其他男孩子那样就是一直在说自己，他会认真的阅读我的 profile，然后根据我 profile 来提问。
他提问了什么？
就因为我的 profile 里面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押韵的人，然后我的确是，然后他就是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他可能说了一串话，然后突然问我说，哎，你发现没有，我上面每一句话都押韵了。然后对，
确
实就是他还是会认真看你的 profile， 就是这个还不错对吧？虽然不好笑但是挺有心的。
是挺有心的。很加分。那他推荐了什么播客呀？居然没有听到我们的播客。
忽左忽右，一个头部播客。哦，他还推荐了他自己上过的一期播客，然后我听了一下，这声音
给我们也
听
听，
但是就还 OK， 就是也无所谓吧。
快给我待会儿下。
不必吧，我觉得可以等有进一步进展再说。
OK， 等他进
展。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出差了。我们约好等他出差回来一起加班。
是这样。好的。
好，那我讲我第三件事了啊。我第三件事是，就是我在现在在做一个纪录片嘛，然后做了得有一年半了快，然后这段旅程呢终于快要结束了。在就是我的片子审过之后，因为还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播出的距离播出还有一两个月，然后我们领导审过之后，就是他觉得好像意犹未尽，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然后他就把我扔给了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呢，首先他非常忙，所以他因为忙推了我们3到4天，然后又因为他生病又推了我们3到4天，所以等我们见到他，因为其实我们时间还挺紧张的，等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周多后了。然后一周多后之后我们见到他之后，我就会发现他给我说的问题我全都听不懂，就是虽然我经验非常少，甚至可能我做的也不怎么样对吧，但是就是别人讲的意见我听不懂，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有些蹊跷。然后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他根本就没看片子，就是他可能只看了我们发给他的稿子，但是稿子和片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画面上有的信息文字上是没有的，所以他单看我的文字他就觉得这儿也奇怪那儿也奇怪，这儿也没说清楚。 然后我下来就跟小花姐姐，就是我的制片人说，一，我觉得这个老师没有看，二，他提的这些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因为他提的那些问题就是很，你就我就听不懂。然后让我觉得很委屈的是，小花姐姐她并不相信我，她觉得那个老师肯定看了，但是那个老师就真的是绝对没看，因为我对内容特别熟悉，她看没看过，她问一个问题我就知道了。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我就回想起我这一年半的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也请了几位所谓的资深的年纪比较大的专家，但他们其实帮上忙的程度几乎为零。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的人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后被吹捧，他就会停止思考啊，然后就是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包括那个没看我片子就过来聊天的那个大姐，她过来跟我聊了半天李宗盛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聊李宗盛，然后对，然后还会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吧，写稿子其实很简单，你看我的朋友圈，我一般都是什么什么文风，我就是故意要营造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谁要看你的朋友圈，请问你是谁？哎，我就觉得我要到了五六十岁，我绝对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那最后怎么办了呢？
最后就是我就跟小花姐姐说，你看要怎么改，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然后小花姐看了半天，她就说：“就按咱们自己想法改吧。”
你们这些专家要给钱吗？
这位可能不用，我猜这位可能不用，
哦，
因为他没有付出多大的心血。我觉得你起码把你就是再忙，你起码看了吧，或者而且我觉得他都不认真听我说话。他会跟我说什么？就是姑娘，我觉得咱们就是不用有什么这么大心理负担，咱们把它做完了，然后拿走钱就行了。就我也很无语。
那这自证了他说的话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都已经要教导你就是赶紧弄完了这种理念。
就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傲慢，就真的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吗还是怎么样？问题是他没有啊，他并没有任何值得大家都听过的代表作，他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混子，就是社会上混子太多了。
他也，你要说他是混子呢，他想必是有一些水平在，但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咱瞎说啊，也有可能是我玻璃心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就首先就觉得你们这么一个小团队做的东西可能也不值一看啊，然后一个小姑娘怎么着，就他甚至连我的微信好友申请都没有通过，那我怎么看他的朋友圈呀？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们那个就是跟之前没有很多交流的同行交流了之后，发现大家在这一年里都有把做译者惹得勃然大怒的经历嘛。当时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以为是就是大部分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然后我发现就是这些姐姐有这些问题之后，我就更相信了，就是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么多这个圈子里的人，然后呢就是会有一定比例的这种人存在，大部分人是好的，然后呢你也觉得他符合一直以来你对这种人的期望和想象，但是真的会有这么一圈人，你就不理解他是怎么进入这个圈子的，然后呢他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和他的业务水平都很令人惊讶，但是他就是在这个圈子里，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就是处成这样，然后对，尤其是对这种人会对比自己水平就是不是就是像服务我们像这种我们这种要服务于他们的人就是态度很差，然后呢也很不端正，但就是有这种人，我就称这种人为混子。
最可笑的是你明知道他说的话可能都是在那瞎胡扯，但你还是要摆出一副尊敬的表情，老师您说的对，我回去消化一下，但其实我就听他讲了半程我就不想听了。
说明你还是很成熟的。这便是你处事的圆滑。
那我能怎么办呢？
对，你这样是对的，你就不把它当回事儿就行了。但是我是没有资格说这话，因为我上周五刚刚被领导批评了，也不是批评，就是领导善意的提醒我，他觉得我 很容易上头，火性特别大，然后呢处事不够圆滑，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就这让我算哎，我们就暂时过渡到我讲讲完了吗？啊，对对，这样过渡我讲啊，然后因为我之前是觉得这已经是我善待我自己的一种表现了，就是我不把这个火憋在我心里，我也不拿这个火来只为难我自己，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不能我一个人死，就是你们也听一听别人发怎么发疯吧，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自身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是有益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呢他提醒我了，他说你的火气太大了。我那段时间确实这个烦心事比较多，然后我确实我就是因为我注意到有些人就是我的工作里遇到一些人，他们就是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他表达这些感受呢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他是做不好这件事的，然后呢此类烦心事反而避开了他们，以后我做不了了，我干不了了，你找别人来做吧，就是这种。然后呢所以这种特别做起来很让任何人一个人来做都会觉得很难受的事情，以后就不会再找到他身上了，而反而去找到那种很能忍受很能承担的这种人身上，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觉得烦心事儿它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对我有害的，我也不想干这种工作，所以呢我就尽量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给别人这种反馈，就是我也很不高兴，我也是会生气和发大疯的，所以你们不要经常把这种事情放在我身上。然后他说你这个是对你自己身体不好的，确实啊，我就是我以前就是觉得有火不发是对我身体不好，我现在发现发了火对我身体也其实是不好。就是他终极的目标是最好是你不要发火，也不要生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特别不爱听的，他说你还年轻，你就是需要磨练自己的心性。我就说为什么不敢，我就心说啊，我心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我就说这个环境如此，你怎么能要求我就是那种我只需要你改造你的主观世界来适应这个客观世界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就也跟他掰扯了半天。然后他说的一件事情是很客观的，就是我是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一个食物链的底端，就在这个系统里我是一个小人物，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的情绪和他的问题反正最后后果吧可能都可以推到我身上，让我来承受这个不合理的结果。所以如果你一味的去投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对你自己是当然是对我身体，首先我最看重的我的这两颗甲状腺是非常无益的，然后呢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因为我毕竟是在这个食物链的底端。所以他其实说的，我那天我想回来以后我觉得很难受，然后我想了一晚上，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火到底是发还是不发。然后如果最后结论就是人要变得佛系，学会不去生气，那我怎么到底怎样在这种条件下做一个上进的人呢？因为我之所以发火是因为我想把它做好，如果我做不好的话，我认为外部是存在一些客观的障碍给我，而没有人去推动这些障碍得到解决。对，但是我后来琢磨了一下，因为我当天是非常见不得别人说你要自己看开点这种话，就是你一个领导你怎么能毫无作为跟我说你只能自己看开点这种话，我那天是很生对这个很生气。但我回来自己想一想，出于对我这两颗甲状腺的负责，我觉得确实要素就是要佛，就是不要在乎这件事情，但这确实又和我想把事情做好这个东西违背。我想听听二位关于这件事的看法，一个是在我不能控制我情绪，就是我必然会生气的情况下，我究竟是憋着不说做一个圆滑的人，还是大家一起发大疯不能我一个人死，这两个选择里哪个更好一些。第二个是就是如果必须我要佛，我要看开不在乎，那我还要不要上进一些，就是跟我这个上进心它到底是怎么平衡。因为我以前觉得对自己很大一个困惑，就是他们都说摩羯座是一个看重事业的人，但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本质上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即使看中他，我也不会付出什么。后来发现我这个事业心主要体现在我看中这件事情，我会为他生气。
嗯
嗯，我其实我现在跟萨有相同的烦恼。对，其实我就是他，我咱俩差不多。我现在其实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个在干活的中国人。嗯，就是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了。但是这个不，但是也不赖他们，也不赖他们哈，就是反正种种原因吧，主要是因为这些上司的不作为，和你是一样的，主要是因为上司的不作为和客观环境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
嗯，
所以我跟你有相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我也会特别生气。我原来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但我现在就会在工位上面就是吐槽这些问题，这些我受到的不公。我一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得发泄出来，另一个是我觉得我得让领导看见这一点。因为你主动去跟他说，他有的时候他总是会怼你，就是他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的再还给你回来，意思就是我也干不了什么，然后咱们就这样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不能说客观的跟他说了，你就是得让他主动的察觉到我这个人就是我已经不行了，你要是再这样对我，我就干不了了。那这样的结果还是会坏事的，因为这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
对，我先我对不起，我在这里插一下，我那天我周五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活儿大家都不干，我现在能干已经是我能劝说自己取得的最好结果，就是我不跟别人比，就是我能干这个事情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我也不能保证我哪天这个事情因为我还说得很客观，我说因为我这两颗甲状腺我这个活儿就干不了了。他就说你千万别这样想，而且说你千万不能跟领导说这事儿你不干了，
就这话吧，你不能
说，我当时就更生气
了，就是你不能说我干不了了，或者我不能干，或者怎么样，我有这一堆这堆问题。但是你势必得让他察觉到就是我是一个很危险的存在，你不能对我百分之百放心。那怎么能让他察觉呢？我只能在工位上表现出我就已经很烦了，我已经很那个了，我虽然没有对谁就是哭天喊泪，但是我已经不行了，就是我希望他能主动察觉我这一点。但是后来就是我有一些同事那种老油条也会告诉我说，就你这个方法其实不一定是行得通的。嗯，如果说这个领导不管用，你甚至可以越过他去跟什么其他，就是哎呀，反正就是你得换一种方式。嗯，就是你光在这儿发疯是不顶用的，但我觉得我这个做法还是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不管我跟谁客观的去说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领导真的不会把这个当一回事儿。就是除非说有一天我真的受，就是我这个螺丝钉真的松动了，导致这个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事情，他们才能察觉到，哦，原来这个问题已经这么严重了。就是我不明白，是中层的领导都有这个视问题而不见的能力，还是说只有我们这个组织机构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世界上可能大部分的中层领导都好像是这样。
对，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就是，既然这个东西还没有出现大问题，虽然我们这个环节我们这个角色承担了很多不合理的后果，但是他觉得你既然可以承担，证明这整一个事情是行得通的，就是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直到你做不了，你出了大事儿，这个事情他们才会重视，觉得哦，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回答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会把火发出来，哪怕我不对着领导发，但是我也要把这个空气释放出来，让周围的人看见，就是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哪怕你们，
对，我当时是觉得这是一种表演嘛，就是说，既然别人通过这种表达得到一些，就是可以不用受这个气的待遇，我觉得我也可以，或者我要至少让你知道，你给我再次给我分配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我不是毫无代价，你要看我的眼色的。就虽然这个眼色倒没有笑是一种，但这个我发现就是在我表演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是处于一个熟练的底层，如果我要把这个问题推进上去，我就要把这个同样的故事就是因由讲五遍。我每讲一遍我就更生气了，我每次讲的时候我就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生气，就是我当我讲到第五遍的时候，我不是在演了，我是真的在生气，就是这个气，这个情绪是真的很难控制，尤其是你当这个让你心烦的故事你要讲五次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确实，如果让我变佛，这还真的是需要磨练我的心性。 所以他最后就不是一种表演，就是一种真实的情绪。而且当领导不重视这个问题，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他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是领导错。
嗯，
他至少应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好让我继续干这个工作，而不是说这里没有问题。
对对对，
你要那个，你要抓住这种给你的什么磨练的机会，来使你更成熟，处事更圆滑，这种狗屁话。
对对对，我接触的最恶心的事儿，我觉得就是我的领导，我的直接的这个中层领导，他跟我诉苦，就是我，
他虽然让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对对对。就是你是我的领导，你赚钱比我多，你干活比我少，就是你还反而让我来给你安慰你，就这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咱们底层的气都是因为中层领导真的太不会当领导了。嗯，就是你哪怕不去解决问题，但是你也别给我们添堵吧，就是最少最起码。
嗯，
但真的，你看那摩羯，反正。对，我觉得我们很多职场上这种底层员工的气都是。
摩羯升职了，你们知道吗？跟你说了，摩羯升到我们副主任了，就是最舒服的一个职位。
但他不管实事以后是否对下面的人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不用再被他。
我确实是跟他没有，你看我这半年我跟他没有接触，我节节都小两厘米。
那有其他的牺牲品吗？
因为首先因为我们大领导换了，所以我们原来那个工作没有那么辛苦了，就不用天天那个点灯熬油的在那儿干，就是很轻松，变得很轻松。因为领导的就是不抓这块工作了，他无所谓。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最难的那段时间是我在那块儿。
我就现在寄希望于我的领导能升职，但我们这个小机构就是他也没地儿可升，所以他将永远是我的顶头中层领导。对，那呢？
你以后不许再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了，你就说还能怎么样，受着呗。你就把他对我说的那套跟他说，这是对你的魔力。
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对吧？就是一旦是涉及到别人的问题，其实都
很难，而且我
或者说无法解决，就你只能调整自己，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就是我觉得我小领导说的很对的一点，我之所以承担这些不合理后果，就是因为我在最底下，我是一个小人物。如果你不去改变我是小人物的这个处境的话，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但如果我把我的情绪和时间耗费太多东西在这个不合理的系统上，我就更不会从我的这个小人物的角色里摆脱出来了。
嗯，
他说的就很客观，这个确实我琢磨了一下觉得是对的。
我现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总刷这些东西，他每次给我推荐的都是一些就是在职场上要躺平啊什么这些那种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事儿做不到。就是它是你性格上面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也不是说所谓什么优等生思维，
对，
或者是什么我要得高分，我要什么让领导看好，我不是，你就是想把这事儿干好而已。
嗯，
难道我要说，
对对，我太理解，
对，难道我要说我上工作我上班我确实不想走心，我也确实不想内耗，我不想这干嘛干嘛，但是你这事儿交给你，你总得把它交代出去吧。就是这基本的这条线如果我做不到，我整个我性格上就接受不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讲那个第二个矛盾嘛，就是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个什么和让你躺平变得佛系不在乎这件事情本身它就存在矛盾，简直是不
可。你可能只能不在乎，就是你做这事儿的结果，或者别人对他的评价，但是你想努力做这件事儿，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就这也没有办法。
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抛弃这些了，因为我就像我小领导说的，我有时候，会带着情绪说话，然后，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我已经跟其他部门的人就是，产生了这种，言语上的，强硬。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处事不够圆滑，这样会让我得罪很多人。我确实已经得罪了，但是我为了这件事情得到，它不是一个优化的问题，它是一个问题需要被解决的东西。我如果不去推动，我如果不从最底下往上一层一层开始卷和开始，跟别人硬碰硬，这个事情它就解决不了。所以我已经抛弃了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件事情，我如果想让它解决，别人对我的评价必然不会好。 所以这些东西我已经泡了，我只是想让他这个烫手山芋赶紧解决，赶紧从我手里抛出去。就像魏和说的那个，我们只是在做，已经是在做最低限度的一件事情了。哎，
不太理解了。
但是我这里又很要命啊，我的两颗结节，我很想保住我两颗健康的甲状腺。
嗯，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解决我情绪的这个问题。如果非要这样的话，我也只能躺和摆烂了。
我昨天晚上还因为想那个专家，4点钟我就睡不着了，大星期天的在那失眠，我觉得很可笑，
对吧？
就是你明明就是，甚至小花姐姐都不强迫我根据她的要求改了，但是我一想到就有这样的人，我还是觉得很生气。
嗯，
就因为我其实工作之后啊，我一直觉得工作是比上学好的，我觉得研究生院千不好万不好。哪儿也不好，哪儿也不如就是自己独立挣钱工作好。
嗯，
但我觉得学校有一点好，就是起码没有人把你当傻子。
嗯，
他们都会尊重你，然后那我就觉得就是社会上就会突然出现这种人，我就不理解，就是非常之傲慢。
你说这就是女性在职场上一个很天然的劣势吗？就是因为女性的责任心和投入都太强了，还是说男性他本身就有这种钝感力？
也有摆烂的女生啊，还是跟性格有关系吧。
对，但我觉得他们摆烂还是也是因为就是使自己的情绪上受到最低的伤害，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们之所以不那么投入和不那么上心，就是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对自己情绪上的伤。因为你太看重这件事情和太投入太负责的话，你就会被这个事情牵动你的情绪。但你很少看到男的那么有责任感那么上心因这个情绪问题而苦恼，就是因为他们的乳腺不够发达吗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很少再有男性有说自己有什么结节之类的，因为他们都说这个甲状腺和乳腺是情绪病嘛，这是他们的天然优势吗？难道？
我觉得我同意你俩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性格上的问题，不是说什么优等生之类的，就只是想把这事交代了而已。嗯
嗯，
想要善始善终啊，我想要一个好下场。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出来，对吧？
嗯，
结论是，
我是觉得发出来比较好。
我肯定是发出来，但我不是冲直接的那个对象，但我会跟别人说我的不高兴，那可能就是跟你。
嗯，我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一天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有一天中午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我跟那个人微信聊着聊着，我感觉我下一秒再回他的话，我说话很快就要不礼貌了。
嗯，
所以我就气嘟嘟的，我就放下一切，我就赶紧去吃饭了，就是想自己先别气了。然后呢，正好碰到我的好同事小贾，因为他也是接触这份工作，他对我的苦是同病相怜的，所以我马上第一时间找他吐槽。但是一坐下，我说话声音就太大声了，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早就那个什么了，他早干嘛去了？然后我刚说完这句话，在小贾右边就坐下了那位主人公，就是我差点用 不礼貌语气说话那个老师。
你这个话说的对呀，
然后
老天都在帮你啊。
但他明显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天蝎座，他很爱记仇。然后他在后面的这个工作的推进中，他果然变得异常的严苛了起来，就是给我工作又设置了一些难题。太不凑巧了，就是吐个槽。我那天接受小领导的开导的时候，我就很不服气，我说这个话我就算当时丢在他脸上他能回什么？他说是他确实没办法正面回答你什么，他也无话可说，但是他就是会因为你得罪他了而暗地给你使一些让人不痛快的事伎俩。
你们给自己买一个解压玩具很好用。我跟小黄
送我一个不行吗？这都爆款了，送我一个不行吗？
送
我记得你都送给小黄一个什么青蛙了。
对，我跟小黄一人有一个悲伤蛙，我们都把它给那个捏秃皮了，给人捏的头都秃了。然后因为你不仅你要捏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压力太大，我们会就是 抠他的头皮，所以我们那两只悲伤蛙已经快秃了。然后我刚刚就在捏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明天把它送给我的剪辑老师大神，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就是很容易不淡定的人啊、嗯。
我恨你，你先想是送他，不是送我。
因为我看你已经有一根香了，你在那儿，
你这叫什么用啊？
我送你，那你想要这个吗？这个猪？
嗯、送我。
还是你要悲伤蛙呀？
我想要那个看起来好一点的。这个猪看起来好像对我也有点，
它有点丑，
不满，所以我不想。
你看它的眉形。
对对，我不要像在那个无视过。
嗯、哦，那我也给你买一个蛙好不好？或者我再看
一
看。
我要
一
个蛙。
嗯，
你再看一看。嗯，行，第一个问题我们就用悲伤蛙作为一个解决手段。
对，悲伤蛙，大家都可以买一个悲伤蛙自己捏一捏。就让他来承受这一切吧。
嗯，而且我觉得我反思了一下，这个工作我之所以能干到现在，就是这个让人心烦的工作，我之所以能干到现在，是因为小贾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如果没有小贾，我如果每天不跟他吐槽这些事情，我一定会发疯的。我觉得确实情绪价值对女性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也
很重要。
我
也
差不多是一样。
你想要这个猪吗？
这看起来不够大，它经不起我的蹂躏。
这绿头怪呢？
这什么东西啊？
你看到它就高兴了。
也行，这个不错，而且它有一种木讷的钝感的表情。
我可以给你买一个大号。哎，还有大猩猩，你看看，多厉害！
大猩猩我有点不敢下手，
这么多，
我就要那个绿的，那个顿顿的表情。嗯，
我再给你找找，肯定有更好的。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故事不能讲太多遍，就是吐槽也不能吐太多遍，不然那个反而不会下降，
嗯，
还会上升。
对，就跟那个真的能懂的这个人说一遍。
我觉得对我内心的魔力就采用这个原则，就是我只跟别人讲一遍。
谁能懂啊？我不知道谁能懂我的心情。
马上，你这个小哥，他不是你的行业
哦，
给他起个昵称，
还是你的同龄人，
我想跟他聊这么多，
他肯定会懂的。
嗯，
对，我觉得就是跟同行业者相亲啊，就说这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我就很怕陷入到对工作的吐槽中。
嗯，
就是大家没有变成更亲密的人，但变成了就是工作中这个烦恼的垃圾桶。
嗯，
是是。
行，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要继续的了？
嗯，还有什么未尽事宜？
没有什么未尽事宜了。
秋天了，我觉得今天怎么一点不凉快？
还不凉快，我这儿不凉快，这时候都九月了，每天还是热得要死。
我今天热得直冒汗，而且每天都在被蚊子攻击。
啊，
秋天喜悦很快散尽了。
应该快过去夏天。
我决定给你买两个，这样你可以在家放一个。
嗯，太贴心了。
原谅我了吗？
原谅你了。
我觉得解决我问题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找一个真的下班就可以下班的工作，不然我的这个烦恼永远也没有尽头。
嗯，
但这样一说又十分轻巧，因为世界上很少有这种工作。自从微信步入了这个办公领域之后，就很难做到。
我觉得我这个活现在还好，他们不会在下班的时候再来找我，只有一些没有眼力见的作业者会来找我，觉得你是他的仆从。
我就觉得应该把微信踢出这个办公领域，这样就能解决很多人很多问题。
嗯，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这份工作确实对你侵占太多了，而且这更不利于你情绪的抒发。
对，我也觉得我确实应该想一想，想一些，我现在就是想惹出点什么事情来，然后让领导觉得我不行。就是我是，
你要惹出什么事情来？
就是，我是被留下的这个独苗。现在还有，当然还有一个我喜欢的那个天津女同事，但因为她是就是她上课嘛，所以她其实比我更累，然后更，
嗯，
没有时间，所以很多事儿其实就是我现在能跟他说一说，但我们俩也不是完全那个的，因为把其他人淘汰的很多理由基本上就是他们惹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跟这个所谓甲方说话的时候不太客气，或者说这个 就是男的嘛，他那个语气特别硬，然后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周末没人回微信啊之类的，就出一些事情，所以就会把他们淘汰掉。然后为什么把我留下呢？是因为我至少就是在说话语气方面是过关的，就是情商是 OK 的。但也就是说只要我复制一下他们惹出过的事故，我也就会被淘汰一遍，这样就是至少不会什么事儿都压在我头上。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期待着我惹出的那件事儿。但这就是一个很难，
不如就从下班不回微信开始。
我也觉得我现在就周末我就不怎么回了，就是真的我觉得这必须得回我才回，这种五五开的这种我就不回了。我就是很期待有一件什么天大的麻烦被我惹出来，这样我也就可以被淘汰。
我最近周末突然能休息了，我都特别不习惯。
那你看，
就我甚至会有愧疚感，我都忘了正常的周末什么样了。
我已经
没救了。
你这个工作贱种，
我就是工贼，我应该被所有的工友所唾弃、所唾骂。我背叛了工人阶级。
我们不能太能干、太好用，真的不行。
每天听一遍国际歌。
可是我真的想做好，我知道就是这好像不是所有人的。但是我真的想做好。
现在 stop， 马上给我听国际歌。
我觉得这是我的导演生涯出道作和告别作，我要再也不要，我不要做导演了，太累了，累死我了。对，让我出道即巅峰。
你也要有个好下场是吧？你现在
就
是，
我要转行。
但你出道即巅峰以后，这个事情更不会放过你。
我要去高级餐厅做女服务员了，
理智一些啊、
这是我终生的梦想。
你为什么不去做 rapper 啊？你这么爱押韵。
rapper 还要比赛呀、而且还要不行，而且 rapper 要有一些反叛精神，我没有的。
就是啊，你多听几遍国际歌，你就有。哎，刚才、我刚才要说何苦那个，你看他就是他的男同事，正是用他们工作上对这个的不在行来逃避这种情绪工作，就是会造成情绪问题的工作，轻而易举就逃脱了。
对对对、
我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领导就会觉得
我可说不来这种话，
就是会说话语气上会有点这个。他们自然会就会觉得是这个原因。
那你就说我今天出门没吃药。不好意思，下次不会了、我也不敢保证哦。因为我
怕
精神状态不太好。
我也很期待。
可是明明女的才就是在生理期的时候最容易上火呀，就是这种控制不好情绪、我是这样啊，
是
真的是。
我感觉何已经过上了那种就是逃避可耻却有用里面就是 Gaki 他那种就是怀揣一颗地雷的那种生活。
是随时就可以，
是吧？是不是有那样的心情？
会爆炸。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雷的形容很可怕，因为你刚才那个指示的动作就在乳腺部分。
对，
变成那个地雷，变成自己身体的地雷可不太好，不太亮。
这无意间也成为了我们入职三周年的一个纪念节目，想想又是八月九月，然后也希望一路陪伴我们的同学们，大家人生应该也有一些些许的改变，可以与我们更新一番。你们过得更好了呢还是更差了呢？
什么话。哎，国际歌都给我重新听一遍。
好好好，
一定要实现。
好好好，再也不加班了，一天工作只八个小时，
只八个小时。
好
好，
那就这么着
节目。
哎，always have been